欢迎收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岳阳追凶》，作者许之威，由作家本人演播，谢谢。
第三章，老李山外。车轮滚滚，由一辆警用吉普车开道，押送犯人的大巴士在山道上盘旋而下。此时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分，警车和大坝囚车前方的山地峡谷出现了一座规模不大的集镇。在进入集镇前，道路分叉，路标上一个箭头向前写着南山镇，另一个转弯的箭头指向南山监狱。囚车右转，前方隔着一片开阔的农田，是灰色的监狱高墙，高墙上有电网，高墙的后面一大片建筑隐约可见。南山监狱的大门一侧建有哨兵站岗的塔楼，当警车和囚车减速抵达塔楼下时，监狱的大门缓缓打开。初夏时节，监狱内的大路两旁树影婆娑，整洁干净，路边花坛鲜花盛开。囚车开进监舍区，在四面都是高大建筑的小型广场上停了下来。车门打开了，一个个剃着光头穿着囚衣的囚犯走下车来。郑红斌下了车，眨了眨疲惫的眼睛，这才看到囚车四周荷枪实弹的武警，伸出铜墙铁壁插翅难逃的感觉。管教民警领着一小队新来的犯人走进监舍，犯人穿着南山监狱统一的服装，衣服上有编号，他们手里捧着刚刚领到的生活用品，这些生活用品都放在一只铁脸盆里，脸盆规格统一，上面印着和犯人囚衣上一样的号码。郑红兵走在犯人中间，哐的一声，他们身后的铁门关上了，管教民警打开另一个铁门让犯人进去，刚一会儿又是哐的一声，身后的铁门又被关上了。室内走廊里回荡着铁门碰撞的余音，灯光下铁山的门在墙壁和地面留下森严的影子，建设中弥漫着神秘而又令人生畏的气氛。郑红斌的眼角转动着，他发现每个铁门前每个走廊里都有监控器的镜头，这些监控器忠实地监视着也记录下这里发生的一切。所有建设朝着室内走廊的一面都是黑色的铁栅栏墙，这样便于让巡逻的巡警对在押的犯人情况一览无余。每间建舍沿墙壁安放五张上下铺，住着十个犯人。新到的犯人被分配到不同的监号，管教民警打开319室的铁门，郑红兵进去吧。郑红兵捧着领来的日用品进了319室，后面的铁门又是哐的一声关上了。他站在那里迅速地扫视了这间整洁的建舍，左边在一个简易的供摆放物品的架子后面纵向排列两张床，右边纵向排列三张床，都是上下铺，两排床之间有不到两米的空间。这里原先住着九个人，都坐在靠里的四张床铺上下，齐齐地盯着他看。郑红兵脑子里快速地转动了一下，我是不是应该和他们打个招呼呢？不过看到那些或呆滞或好奇或挑衅或邪恶的眼光，郑红兵迅速打消了向这些人渣表示友好的念头。他看到右手床铺是空的，便顺手把手里装着毛巾、牙刷、牙膏、洗换内衣和整套枕巾的脸盆放在下铺床上。 那边靠床框站着一个年轻犯人，两步跑了过来，把郑红兵的东西拿起来往上铺一扔。他斜着眼睛看了郑红兵一眼，看到的是郑红兵威严的面容，于是小心地将脸盆里的内衣和枕巾等拿下来，把装着杯子、牙膏和牙刷的脸盆放到门边的架子上。郑红兵这才注意到杯子、牙膏、牙刷都是规规矩矩放成一排的，架子上其他物件也是排列整齐。他冲着那个小伙子点点头，把自己上铺床上的枕头塞进领来的枕头套里。就在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一个刨牙犯人凑到端坐最里面床上的大块头犯人的耳边，压低了嗓门说话：什么来路，架子不小啊。大块头硬着脸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他的眼光转向斜上方一个30岁左右的瘦子，这人正靠在墙边看书，似乎对新来的人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大块头低声吩咐道：修理修理姓何的老酒，让这家伙开开眼。刨牙立刻心领神会地笑了，他起身给周围几个人发出指令，那几个家伙立刻行动起来。刚刚过来拿郑红兵东西的小伙子跑到铁栅栏前望风，另两个爬到船栏上，一左一右拉着何老九的胳膊往下扯，还有两个在床下接着。姓何的刚要叫，一团袜子塞进了他的嘴巴，姓何的四肢被四个人死死按在地板上，另两个打手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他的后背。大块头和刨牙则满脸坏笑地欣赏着眼前的私刑场面。只听乒乒两声，后面压着何老九两条腿的家伙面颊上各挨了一拳重击，倒向两边，一个打手的拳头被领住，另一个下巴遭到一拳往后一倒，连带按着何老九手背的家伙倒坐在地板，头磕在床帮上。另一个没被打的家伙反应挺快，吓得钻进床底下去了。从上铺鱼跃而下的郑红兵轻松地打倒了一波人后，把何姓犯人拉起来推坐在床铺上，威风凛凛地站在大块头和刨牙的面前。演这出戏吓唬你大爷啊，声音低沉却充满威慑力。接着郑红兵伸出左手，掌心向上，手指轻描地向上弯曲了两下。傻大个子，站起来过一招，你出手以后老子3秒钟不把你打趴下就叫你爷爷，怎么老肿了？大块头骑虎难下了，他也是耀武扬威了半辈子的混混，总不能不过手就认栽吧。可是这个新来的太霸道了，3秒，老子当年挨了2枪6刀照样岿然不动。他站了起来准备接受挑战，大块头的眼睛上下打量着郑红兵，心里也知道自己可能不是他的对手。刨牙用眼睛示意其他几个人帮忙，但得到的都是回避和畏惧的神情，而郑红兵却从容地盯着大块头的双眼。横着是躺下，竖着也是躺下，你这么大的块头怎么跟个肥婆似的扭扭捏捏？大块头一咬牙，拳头挥了上去，郑红兵侧身躲过拳头，人闪到大块头的一边，手搭在对方的胳膊上往前一送，大块头拳头落空往前一个踉跄，郑红兵的腿蹬在大块头膝盖后面的脚弯处，大块头跪地向前趴倒，说3秒是高看了你。喂，你要不要大爷给你整整容，把你的大牙给敲掉？看郑红兵冲着自己说话，刨牙之下彻底慌了神。大爷，服了，我们都服了，从今往后我们跟您老人家混。他冲着郑红兵直个作揖。众犯人连忙跪了下来，服了，我们都服了。被打倒在地的大块头此时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大爷，我今后听您差遣。郑红明觉得好笑，也挺舒心，一肚子的冤情和怨气总算发泄出来一点。 没想到这么快就在崇尚森林法则的大牢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。他转向唯一没有表示臣服的姓何的犯人，带一点调侃的口气问他，你呢老九？多谢出手相救。郑鸿明这才注意到这个人与众不同。岳小星坐在茶馆的室外平台挨着栏杆的座位上，栏杆的外面是江面，夏天水流湍急，岳小星看着流水心潮起伏，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已经走到身边的白雪梅。白雪梅拉开一张椅子自己坐下，轻轻招呼了一声，岳律师您好。岳小星回过头看到穿着便服的白雪梅，真对不起，我请你，自己倒是晚来一步。白雪梅微笑着表示道歉。岳小星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，是我来早了，谢谢你的邀请。白警官先说好啊，你请客我结账。哈哈，好啊，希望经常能遇到这样的好事儿。岳小星向不远处的服务员招了招手，想喝什么？我要绿茶，浓紧就很好。岳小星对走到身边的服务员交代，来一壶龙井。需要点心吗？服务员问。岳小星征求白雪梅的意见，你看，白雪梅摇了摇头。岳小星对服务员说，那就不要了。好的。等到服务员离开后，岳小星诚恳地对白雪梅说道，案子结了，白警官还特意邀请我来谈谈，这让我非常感动。岳律师，法庭虽然宣判了，但是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。根据你和检方庭外协商的结果，我们又立了两个案子，追寻流失的并购款和查找杀冯贵的枪手。你是郑鸿斌的律师，既了解案情又有自己的分析和理解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。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都是为了弘扬正义和惩罚邪恶，我愿意继续贡献微薄的力量。服务员端来一个茶盘，放下一壶茶和两只茶杯，谢谢，我们自己来。白雪梅对服务员做了一个不需要他倒茶的手势，两位请慢用。岳小星接着说出自己的担忧，我咨询了国外的专家，如果想要追回这笔流失的巨款非常困难，前不要说你们连这100多个账户的所有者是谁都不知道，就算你们找到这个人，还要证明他犯罪。接着国际刑警组织还要和10几个国家一一打交道，而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法律程序和条文，这些国家的法律又都是建立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基础上，他们对于调查客户账目必将处处设限。明白。至于追查那个职业枪手，我的担心是他未必是我们国内训练出来的，我听说这个枪手的反侦查能力很强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甚至连气味都因刻意干扰而消失。那么你们从何着手？白雪梅拿起茶壶往两只茶杯里倒茶，不瞒你说，涉及职业枪手的命案在我们江昌和周边地区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，过去的调查都没有结果，岳律师有什么好的建议？我建议你们把突破口放在更加现实可行的地方。你的意思是希望你们不要放弃对郑鸿斌一案的继续侦破，一旦郑鸿斌案得以彻底侦破，必然能查出职业枪手的雇佣者，反过来可以找到这个职业枪手。白雪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我想岳律师也不会放弃这个案子的，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吗？岳小星盯着白雪梅的眼睛，我认为胡丽丽是侦破此案的突破口，我做了一些调查，熟悉她的人都认为她的表现可疑，郑鸿斌被控犯罪，他本人却根本不像遭受突然变故和沉重打击的妻子。我明白，可是警方是不会仅凭怀疑立案调查胡丽丽的。如果我能够找到证据呢？ 岳律师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作为警官，我的身份不允许我在郑红兵案结案后仍然公开调查胡丽丽，但你是可以的，这也正是我请你来谈谈的目的。不谋而合，岳小星太高兴了。太好了，我不会辜负你的信任和期待，来喝茶。白雪梅坐在刑警大队的资料室里浏览案件档案，她面前的桌上堆着两摞文件，左边一摞高，右边一摞低。白雪梅翻看着纸质旧档案，确信没有自己需要的信息后，把手中的文件收好，竖起来弄整齐了，再放在右边那一摞的文件上面。用这样原始的办法找需要的线索，就像大海捞针，眼睛都看得滴血。如果用计算机搜寻关键词，那很快就能找到需要的信息。白雪梅想，这刑侦档案的电子化数字化太重要了，等到数据库建立起来，就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在旧档案的检索上。可惜案情紧迫，不能等了。周军权走了进来，雪梅辛苦了。可不是嘛，周队。白雪梅做出委屈的样子。可惜我这么加班加点的，没人给我发加班费，我来犒劳你。行了，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，我请你吃饭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去哪儿啊？江畔酒家怎么样？这会儿啊，还能赶上看看夕阳西下。嘿，没想到周队你还有浪漫的一面。白雪梅调侃了他一句。当服务员将周清泉和白雪梅带到临江的窗前座位的时候，天色尚明。白雪梅挺满意的，这儿好，亏你还知道提前订座。两位请坐，这是菜单，需要什么饮料吗？服务员问道。两瓶矿泉水，一会儿上冷菜的时候来瓶红酒。周金泉也不客套，自己一屁股先坐了下来。好的。还喝酒啊？白雪梅有点诧异。反正没开车来，这一段太忙，我们也该轻松一下了。我还以为你会说这个案子结了，我们也该庆祝一下了呢。庆祝个屁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个案子办得我心里不痛快。哎，今天菜由你来点，选你喜欢吃的，别跟我客气啊。我才不会跟你客气呢。提起刚结的案子，白雪梅也高兴不起来了。她埋头看菜单，周清泉心思重重地把眼光转向窗外。夕阳映红了西天的云彩，映红了江面。岳小星这时候也下班回到家里，他关上门，脱掉高跟鞋，走到厨房，打开冰箱，取出冰茶饮料的容器，给自己倒了一大杯。端着饮料走到客厅的时候，看到电话留言的红灯在闪烁，岳小星按下留言键，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小星啊，你托我打听的事儿，我给你问了，我们学校艺术学院2001级的辅导员是贺淑梅老师，我跟她本人不熟，她的情况和联络方式我给你问了，写在 email 里面，你查一下 email， 如果你觉得需要有个人介绍你和她认识，你再给我回个信，我可以想办法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岳小星迫不及待地往书房走去，进了书房后，她马上打开计算机。